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再一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我叫蔡诗科哈，但是很不习惯人家用中文叫我的名字。因为以前在台湾哦，有一个枪击要犯叫李诗科哈。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在台湾常常受到同学的嘲笑。最近哦天气比较冷哈，很多人感冒哈，不过感谢主，有很多人感冒好了哈。那就是提醒大家哈，早晚注意温差哈，穿暖一点哦，特别是家里有长辈或者是有小朋友的。我常常问自己，反省自己哈，也常常邀请提醒弟兄姐妹去思考说，我们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一样，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对不对？为了不一样而说一些奇怪的话，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更去明白我们怎么样更能够成为神所呼召出来一个忠实的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感谢主，我们2018年华语的主题是“活出呼召”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答案之一。我们是一群有呼召的人，但是更明确来讲的话，应该是一群有神给我们呼召的人。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从这么多人当中被神分别出来呼召出来，为了要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让更多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这样说，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我们蒙召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那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那什么样，我们怎么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指着圣经上说，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好消息。或者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透过某些人、某些事情，成就一些神所喜悦的功，我们说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好消息。那第三种，就是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行事为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待人接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品德越来越像耶稣，让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说，哇，这个就是好消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啊，讲到是依据我们这一季以弗所书讲到的系列，我想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以弗所书总共6章，对不对？1到3章，保罗有很多神学真理上的教导，神如何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呼召我们出来，我们本来跟神的恩典、跟神的应许没有份，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份。那第4到第6章，保罗就进入应用哈。那4章1到16节，保罗提到说，我们被神呼召成为一个教会。保罗强调合一，所以1到16节特别强调整体，一个合一的整体。所以保罗在里面常常讲到说，我们，对不对？其实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话，对我们说话，他说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4章17节之后，特别是今天17到32节，保罗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这个整体当中，我们带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品性，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保罗在当中很多的你们。那我们今天经文比较长哈， 那有些部分呢，我会带的比较快，我期待能够把时间、把空间留出来，让圣灵感到感动我，也感动你，在当中有更多神要给我们看到的亮光。但是我就很慢的把经文念一次哈，大家至少有这个机会，这个经文从头到尾听过一次哈，让神亲自对你说话。我来念哈。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肯定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存着虚妄的意念，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贪行各样污秽的事。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所以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偷窃的不要再偷，却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一切苛刻、恼怒、暴力、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当中除掉。要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他隐约地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罪人，对不对？罪性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我们那个神起初造我们的那个形象啊，都是一个破碎的形象。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造了一个新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我们的老我有时候会跑出来，对不对？这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脱下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我们需要更新啊！今天经文讲到三种更新，一种是心思的更新，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我们心思应该要得到更新，如何更新。第二个讲到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之后，我们言行需要什么样的改变。那第三个，我们既然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团体当中，我们彼此之间应该要怎样互相的对待。这个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能够在行事为人当中更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每个礼拜在当中纪念，在当中一起庆祝今天是神是耶稣基督你被钉之后复活的日子。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感谢你能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就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当中，我们心思、我们言行、我们在关系上有什么需要被神来改变、所来调整的，就求神你来感动我们，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了这些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讲道当中，能够听到神你真理的话，让真理的亮光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首先保罗讲到这个心思的更新哈，第十七节我们先来看到，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肯定的说。这边保罗哈，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保罗这么郑重讲一件事情，在短短的半节当中，他讲的三个我要，他所要强调的，他说我要这样说，哦，原文是我要这样说，翻译说肯定的说哈，这原文比这个肯定还要强烈哈，是见证，大声宣告，不只是这样子，我要说，我要大声宣告的说，而且我是在主里面说的。第一个，他强调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保罗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在保罗的想法里面，在圣经上的教导，我们的信仰不是脑袋里面的东西，信仰没有活出来的话是一个死的信仰。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我们的信仰，他一到三章讲到的信仰，我们必须要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什么是教外人？和本是翻译成外邦人，就是血统上不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那所以保罗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不要再做外邦人。所以不是血统上的问题，保罗指的是信仰上，他们曾经是教外人，曾经是外邦人，曾经跟神的应许无分，但是他们已经蒙受神的恩典，今天不一样了。但是保罗这边提醒说，哎，你要回顾到以前哦，你们以前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样子，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保罗说你们以前啊，是存着虚妄的意念。什么是虚妄的意念？就是虚我，没有意义哈，短暂，没有永恒的价值，没有目的的。这个你如果知道台湾话哈，台湾话叫做哈，无为不为啦哈，翻译成这个话语就是哈，就是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哈，我想大家大概知道的是那些有的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哎，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有时候会哈拉，对不对？有时候哈拉可以建立感情，不过有时候我们的哈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保罗这边不是说，哎，你们这些人不聪明哦。保罗继续来解释说什么是虚妄的意念。保罗说他们哦，就是你们以前哦，心思昏昧，昏昧哦，就是被遮黑暗的意思哦，就是可能一件本来即使是一件很漂亮的东西，但是光被遮住了就阴暗。他说他们的心思昏昧，这是有原因的。保罗说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干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边保罗不是说你们这些人以前或者是没有耶稣的人都不聪明，保罗说你们没有智慧。但是保罗也强调，当一个人不信主，责任都是在自己，因为无知，心里刚硬，贞洁在刚硬。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几个心刚硬的人，对吧？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法老，他明明知道有神，神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但是法老他的心就是刚硬。然后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保罗讲到说人，第一章讲到人明明知道有神，然后说从这个天地万物，这个星球运行，我们就知道有位造物主，但是人故意不去认识他，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刚硬。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与神隔离。保罗说啊，我们拒绝神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生命当中的亮光，我们的聪明才智常常会被误用。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发明，对不对？但是发明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伤害人，伤害神形象的东西。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那个资讯系哈，资讯101哈，电算概论哈，我们的教授很有趣，他第一堂课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啊，这个第一宗电脑犯罪是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很聪明，在日本银行哈， 他有电脑系统进来，对不对？他写程式，他发觉说，哎，这个算利息的时候啊，帮客户算利息，哎，都有余额呢。比如说，这个月利息100.312536，但是客户只要看100.13，对不对？那余额怎么办呢？哎，这很聪明哎，都拨到自己的账户啊。那人很聪明啊，但是没有神照亮，我们常常做不好的事情。那保罗继续说，当我们的心思或昧没有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行出来就不一样哦。他说他们既然麻木不仁了，麻木不仁不是说他们没有感觉，是说对于神的亮光，对神的引导没有感觉，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贪行各样污秽的事。这边保罗不是说哦，每一个不信神的人在道德上都很败坏，按照人的角度来讲，道德上都很败坏。保罗没有这样说哈，但是保罗也说，我们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从神的标准来看，我们都是败坏的。但是这边保罗，我想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他说啊，这个任凭哈，这个中文翻译起来，任凭好像说这个人有自由，对不对？他不是自由，他是放弃，因为他表现出来是个贪心各样的事情。大家想说，贪心就是想要多一点，对不对？但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贪心？常常一个人贪心是因为害怕不够。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的安全感，我们需要的成就感，我们需要那种亲密被爱的感觉，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而这样子，这边讲到情欲，保罗真是当时的状况，讲到当时的社会，那拜偶像有妙计，但是这样子的一种 desire 其实适合我们各种的 desire。我刚刚讲的成就感、亲密感、安全感等等等，但是我想保罗在这当中要更要让当时腓立的人知道，他说啊，我们的心思跟我们做出来的息息相关。我们同样的事情做很多次之后，我们会习惯，会来塑造我们的心思。OK， 但是保罗这边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有一样的心思的时候，他会掌管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行事为人，甚至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关在牢里面一样。We are prisoners of our own mind。但是保罗继续说：“感谢主，即使我们在 prison 当中啊，神把我们从当中释放出来。”他说：“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不是，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得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生命有耶稣基督之后，就会不一样。这个就是好消息。这是不是你的感受？耶稣基督之后，你生命不一样，耶稣在你身上的好消息。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邀功，对不对？在约翰福音曾经门徒跟耶稣有这样一段对话，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我们能够信主全都是神的恩典。我想大部分都会说，哦，我竟然会信耶稣，我自己啊，我也不相信我会信耶稣。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我一直到这个教会才受洗。但是我回顾一看，呀，若是没有神开我的心，我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彼得回答说：“主啊，你要永生之道，我们还随从谁呢？我们能够信主，能够认识主，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应，我们要随从，我们心意要得到更新，我们心中一些老我。”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是你心中当中的软弱，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努力。 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心思改变了，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可以学习的。你如果去看这个路加福音整本书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整个过程当中讲到耶稣的生平，对不对？而且讲到每一位门徒怎么样经历到一个学习心思改变的过程，特别是对耶稣对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到一个会行神迹的老师，到耶稣是一个先知，一直到耶稣被钉复活，认识到说，哇，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的心思在当中改变。我们怎么去学习耶稣？圣经上讲到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他怎么思考？他生平从出生开始服侍，怎么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怎么向门徒显现？一直到今天，怎么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做工？我们可以学习耶稣。这边讲到我们要去听从耶稣的教导，神要求，神给慕道友的责任，主要不是来学耶稣，他要你信耶稣。但是一旦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是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去听从教导。所以保罗不是常说，你们要离开信仰的开端，你要不要去学习，要在当中谦虚。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让众人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礼拜我们会附送的主导文里面有七样很珍贵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等等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不是脑袋里面的东西，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啊，不是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刹那就缴清了。神的恩典不是一次性的哈 ，disposable。有的人有这种想法哦，觉得好像神迹奇事、生命的改变，我相信，但是我相信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当自己碰到的时候，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特别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病痛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在那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有什么样一个心思，能够帮助我们去牢牢抓住跟神这样的关系？我在这预备的时候，有时候想到说，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们康泰在什么地方？但我们可以跟他祷告，我们读神的话。但是保罗啊，我就感动说，保罗他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保罗他就是把他的关系建立在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保罗说是一个十字架的盼望。各位姐妹，我们小时候，我虽然还不信主，但是我奶奶会叫我去教会啊。那台湾话叫做听道理，去教会是听道理哈。不过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哈，但是会造成一个误解，对不对？好像我们基督信仰都是道理，就是有 reason， 只是 reason。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当中有很多是神给我们的盼望。而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当然是真理，对，没有错。但是真理还包含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要忘记。所以保罗说，他信仰最根基的部分，他跟耶稣的连结在什么地方？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当我们觉得神的恩典我怎么感受不到，神的恩典好像不够，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回来看十字架。当我们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耶稣他爱我们，他愿意走上十字架？ 让我们觉得，哎呀，人家都不了解我，对不对？是这样子啊，这个比如说病痛，这个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这小时候喉咙发痛到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但是我很想吃面线哦，而且是麻油面线哦，以前这个物资比较差哦，有麻油都是好东西啊，我妈煮来吃不下，我妈说对不起哦，病呢我没有办法帮你生哦，这个麻油面线呢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吃哦，那就我吃吧，就我妈就把我的面线吃掉了。不过我妈还是很爱我哈。当我们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但是耶稣了解我，因为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亏欠，都跑到哪里去的？都跑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让耶稣承担。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讲到说，耶稣他能够了解我们，因为他曾经被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的信仰如果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停住的话，那我们的基督信仰跟世界上其他这些邪魔歪道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曾经有位大陆来的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哈，他要受洗，好高兴，打电话回家哈，他说：“爸爸妈妈，我听到耶稣的好消息啊！我要信耶稣，因为他为我死了哈。”他爸妈说：“你这个笨啊，笨蛋啊，你为什么相信一个死的人？”他说：“我话还没讲完哦，他要复活呢。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对不对？他也复活。”所以我们刚刚敬拜赞美讲到说，神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他活着，对不对？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待会你回去之后，耶稣也跟你回去。你困难的时候，耶稣也在你旁边。这个是十字架的盼望。但是回到我们这个要更新老我，心思要改变的时候，保罗更进一步说，我们事实上在这个老我上面，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跟他同死同活。耶稣说哈，这些 heavy lift 他都做了，但是我们那些老我啊，小小的老我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摆在十字架上面，让圣灵啊，让这个能够让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圣灵的能力在十字架上面在我们身上做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不会变成我们脑袋里面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他继续说，哎，能不能帮我打开，我不想按到什么地方。保罗他继续说哈，他接下来有三个命令啊，要除去老我，要让圣灵更新，要穿上新人。OK， 我念给大家听哦，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了。原文是就是你们要除去，除去就是脱掉衣服的意思，你们要脱掉旧人之后才解释说什么是旧人，就是照着我们从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那个老我啊，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创造我们那个美好的 image 那种形象的啊，这个老我，这个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这边再次告诉我们，当我们越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他越来塑造我们这个人。他说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心，我们刚刚保罗提到，对不对？我们心灵，我们的心思会掌握我们一个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创世纪里面一章，神说我要照着神的形象造人，对不对？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每个人的神的形象还有一些啦，但都是一个破碎的形象，像一个破的镜子一样。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新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面创造。这边当然神的形象不只是包含公义，不只是包含圣洁，但是我想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强调公义跟圣洁。因为公义，这边的公义指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这边公义是指的在我们人跟人当中啊，要有公义，要公平对待，要照顾孤儿寡妇，按照神的标准，我们要公义，要圣洁，要被分别出来，按照神的心意，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在这边，保罗讲到一个，我们因为十字架，我们已经被神重新创造，但是我们有时候老我会跑出来。那这边保罗用脱下衣服、穿上衣服来做比喻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说：“你的新人已经创造出来了，但是有一些你救我，你又是不愿意放下，这是你的决定。”哎，神创造我们的一个形象之一，就是按照他的形象，神能够做决定。神有自由意志，神也把自由意志给我们。当神重新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神又还给我们，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愿不愿意把那些神不喜悦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软弱放在十字架上，让神来对付，然后穿上这个新人。那需要一个决定，但是关键在第23节，他说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那这个翻译看起来好像都是我们的工作，对，你就想说我怎么把我的心灵更换一新。他原文啊，在希腊文里面啊，他是你们要更新，而是被动，你们要被更新。他不只是被更新哦，我当然指的是被圣灵更新了，而且是不断的被更新。哎，这个本身是一个命令。那么在一段这段经文当中哈，这个心灵哈，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心灵在原文里面，你翻译直译翻出来就是 spirit of mind。这个在新约里面大概可能只出现一次哈，这很有意思哈。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的心思已经是在我们人很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保罗他讲到 spirit of mind， 我想保罗这边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一个人内心最深层啊，最深层的一个心思啊，神、耶稣、圣灵都可以帮我们更新过来。这是让我想到在希伯来书，对不对？他讲到说神的道像一把两刃的利刃，对不对？可以把骨髓整个剖开。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你最深层的一些心思？这边我想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最深层的心思啊，圣灵都能够帮我们更新。我去年哦看过一部将近10年前的电影，叫做《Inception》。我介绍的电影哦，我有错哈，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它对于人一个心思能够造成的影响，做一个很深刻的描述。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哈，它讲到这一群人哈，他们职业很特殊哦，我想这个叫偷梦人哈。他们呢有一种特殊能力，他可以进入到你的梦中哈，比如他们要偷商业机密，对不对？他就进入到你的梦中，要到你的商业机密，你心中有一个那个保险箱，对不对？他就偷进到你心中的保险箱，拿出来。但是这个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呢，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最厉害的是什么？他进到你的梦中，然后在你的心里面给你一个小小的 idea。 他说啊， One simple little idea that changes everything， 就是我们心思里面最深层的一个想法，一个相信，你一生啊，生命都会被翻转过来。在里面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是男主角的太太，他被 plant 一个 idea， 就是说，哎呀，这个存在其实都是一种虚幻，都不真实，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哦，这个世界上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男主角的太太醒来之后没多久就跳楼自杀了。反正都是虚幻嘛。但是另外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是最右边这个，他是当时这个世界一个很大财团的继承人，他爸爸快过世了，过世了，但是这个男主角在他脑中碰一个 idea， 就是说你如果呢跟随你爸爸的脚步呢，那你有什么创新，对不对？他给他一个 idea， 就是说你要做自己，所以他就定义要把他整个这么大的那个集团呢，要把它拆散。一个再深层一个小小的 idea 可以 change everything。我们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哦。不好的，我们来看这个亚当夏娃，这个撒旦在他心里面放一个什么 idea？ 你可以像神，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在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章不记得了哈，他心里有一个小小的 idea 是什么？圣灵是可以欺骗的，明白？所以他跟他的太太欺骗圣灵。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硬心的法老，我想他心里在想说：“我就是神啊，对不对？”那个法老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Ra， 他的别称叫 Ra， 就是神。他觉得自己是神。一个小小的 idea， 他一生就毁了。但是圣经上也有很多很好的 idea。 这个使徒们，你如果把这个使徒写的这些书信我们去看，他一个很简单的 idea 是什么？你去问使徒约翰，你去问彼得，什么 idea？ 耶稣是主，一个很小很小的 idea。还有在圣经当中，在福音书里面那些百夫长，很奇怪哈、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些百夫长都外邦人哈、都很棒。那个百夫长不是要求耶稣，你来医治我的仆人呐、耶稣说那我去吧。这百夫长他有一个小小的 idea， 他说，只要你是神，你有权柄，你说什么都算。耶稣你不用来，你只要说你愿意，我相信必定成就。还有那位血肉的妇人，他一个什么小小的 idea？ 我只要摸到耶稣，我的病一定痊愈。各位姐妹，你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小小 idea 是什么？有可能是需要被神更新的 idea 哦。我以前分享过，我在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候，我抓了一个什么 idea？ 我说我前面的道路，神一定帮我负责。By the way， 这些 idea 是要符合圣经啊，不是这个坊间说的心想事成，对不对？我们还在真理里面，你有没有相信神为你安排最好的？ 你是不是觉得需要被爱？你相信神全然的爱你吗？有些我们需要做的改变，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你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吗？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新译本他就是，你们应当有这样子的意念想法，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想法。我在想说，保罗是不是，或者是耶稣曾经跟保罗讲话，这个是我最深层的那个意念，他是什么？他说耶稣是什么？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应该可以当作耶稣他一生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他说我来是为了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他谦卑自己，他顺服到走上十字架。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我在想，或许应该不是，或许应该，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谦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保罗讲到第二个部分，讲到我们言行要更新，从25到30节，我们这边要讲快一点，我们先看3节。所以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保罗第一个就讲到一个要诚实，我想这应该是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诚实？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心思要从神来，对不对？合神心意从神来，因为神绝不说谎。圣经上讲的哦，神说我绝对不说谎。我们既然有神的形象，我们不应该说谎，我们要诚实。他说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说真实的话，因为彼此是肢体。因为当我们说谎话的时候，常常会带来伤害。当我们说一个谎的时候，可能要三个，功力高的三个就盖过去了，功力不好的要讲10个，对不对？然后破洞越补越大，谎话越说越多。但是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善意的谎言？圣经上没有说你可以说善意的谎言，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说智慧的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当这个这些来耶稣受到试探，对不对？一个行淫的妇人，这些法利赛人问他说，圣经上说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对不对？耶稣没有说谎话，是耶稣用有智慧的话回答他们。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很困难的事情，在我们身中可能没有，我这都要让神按着真理帮助我们去对付。比如说你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家里藏了10几个犹太人，纳粹找上门来说，你们家有犹太人没有？我们讲到说这些道德看起来很简单，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很 straightforward，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圣灵、神的真理来帮我们对付。第二个，讲到生气就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生气不成就神的意，而且我们生气啊，通常呢因为自己受到侵犯，是一个发泄，有时候甚至一种攻击。但是这边的生气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解经学家有说，这个生气不晓得是不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的义怒，对不对？因为这个很有意思他说生气这个生气是命令词你要生气，但是不要犯罪。 我想第一个，不管你这个生气有没有合神的心意，都要有节制，对吧？他说含怒不可到日落，哦 ，bottom line 不能够犯罪。我们如何不犯罪？真的要求神的怜悯。但是有时候还可能还真的需要生气耶，为真理生气，但是不能犯罪，要有节制。27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在想，保罗把这个经节放在这个地方，有他特别的用意。当然，我们一般知道说，魔鬼常常要找机会啊，占我们的便宜，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去效法耶稣？他在旷野受到试探，他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帮助。但是，我想在这个 context 当中啊，谎话、生气特别容易为魔鬼留地步，魔鬼见缝插针，谎话越说越多，一个人生气变成两个人生气，两个人生气变成一群人生气。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我们需要警醒啊。28节，他偷窃的不要再偷，却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各位你知道吗？我去查圣经，神给人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就是做工啊。神给人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应该说代表神去管理神所创造出来的。第二个才是生养众多啊。他说要亲手做正当的事，可以把自己所得到的分给缺乏人。他不是说，哎，亲手做正当的事，赚的钱存起来，哇，安享晚年，不是耶。他说要把自己所得分给缺乏的人。这边有一个 stewardship， 一个steward 中文怎么讲？管家哦，管家的那个概念在里面。神，哎，我们很多工作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神说我们要分给缺乏的人。这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要假设我们在团体当中有人偷窃，对不对？我们要问自己说，他为什么要偷？他为什么需要偷？这边指的应该是那种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在这个团体当中需要这种有这样的人才能生存的话，哎，我们其他人要感觉到很羞耻。我们在旧约神给的律法当中，照顾孤儿寡妇，一个团体当中有人啊，你们在这个团体当中有你们的弟兄卖给外邦人做奴隶，哎，这是你们这一群以色列人的亏欠。29节讲到一句坏话不可出口，却要适当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人得益处。我想这个可能也不用做太多的解释。28、29节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凡是造就人，而不是拆毁。OK， 30节，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圣灵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当然，我们可以说，刚刚这些偷窃、说谎话，给撒旦留地步，都可以让圣灵忧伤。但是，我想，泛指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讨神喜悦的时候，神会为我们担忧，他要为我们祷告。但是有意思的是，他这边的理由，他说：“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我想，常常是我们信心、盼望受到亏损，我们才会做出让神忧伤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在信心上面要持守，在盼望上面要确实怎么去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些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旧人，我们把它除掉，要穿上神喜悦我们的样式。我想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以利人代替利己，这就是耶稣的样式，不是吗？我们那些贪心、那些偷窃、那些谎话，通常呢， 都是为了自己。那第三样，第三点讲到说，我们关系要能够得到更新。他说一切苛刻、恼怒、暴力、扰攘、毁谤，这些我想不用太解释，只有第一个字，苛刻就是所谓那个 bitterness， 苦毒啊。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progression， 从苦毒，苦毒不见得看得出来，对不对？有人功力高深，很苦啊，但是慢慢就显出来，对不对？恼怒程度再高点，暴力，我受不了了，扰攘，甚至到毁谤攻击，但是原文应该是说一切的恶毒，它条列几个，苛刻、恼怒、暴力、扰攘、毁谤，这些都应该从你们当中除掉。同一个字，除掉就是脱掉的意思，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但是神他应许他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对不对？将自己摆到十字架上面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更新神会 take care， 只要你愿意。而这是一个取代的概念，对不对？新的取代旧的。他说这些恶毒要被什么取代？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饶恕了你们，饶恕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这是基督信仰的时间，一定是在群体当中。不在群体当中，你饶恕谁？对不对？饶恕自己，这个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对不对？在群体当中，你怎么去爱？我在约的时候，我去看这个我们华语过去15年呢，一些照片呢，真的当中看到很多的感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成长，年纪也成长啊。这是最右下角，那是2004啊2005年哈，一群小女生哈，现在有的是妈妈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实践，我们互相建造，互相帮助，互相提醒，是在我们信仰的团体当中。所以我们教会的看见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健康的 healthy intergenerational faith community， 一定是在一个信仰的团体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以爱代替伤害，以饶恕来弥补伤口。我想我们在思想主导文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花时间一条一条一条去好好思考，在我生命当中意义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要去饶恕，对不对？我们饶恕不见得可以把一个人挽回来，但是你饶恕啊，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你再一次体会到神饶恕你那样子的心。第二个呢，当你饶恕，谁首先得到医治？自己，对不对？我们在团体当中，我们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结论来说，神已经为你为我，透过耶稣基督造了我们一个新的人。我们的责任是将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有需要让神更新的，就神啊，求你的更新我，只要你愿意。我们今天讲到心思常常掌控我们一个人，对，我们心思更新，我们要学习将自己带到神面前。我们心思的更新必须要能够活出来，在我们言行当中，我们都要提醒要以利人代替利己。当这个世界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个不是耶稣基督他展现的样式，也不是今天你跟我应该有的样式，要以利人代替利己。 甚至到牺牲自己的程度。第三个，我们关心，关系需要得到更新，以爱来代替，以饶恕来弥补。这些都是效法耶稣。所以思考与行动，第一个我们去思考，我们去祷告，让神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哪一些心思意念需要得到神的更新，需要等着 修正，特别是有哪一个你需要紧紧抓住的，你相信让 神帮助你，相信神必定要改变你，相信神一定会 take care of you，相信神一定让你得到医治。我们在某些信心上有软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生命的那个地方，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也求神让我们有柔软的心愿意摆上，求神帮助我们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那第三个，我们在言语造就别人，在物质上分享，这些关心上面，我们就做一件为某一个人，为某一些人带来祝福。愿神能够让他今天的话教导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透过圣经，透过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再次看到神你对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子的长阔高深。我们过去可能不完全明白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的，但是就求神让我们更明白神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神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丰富。耶稣基督圣灵阿爸天父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主，就求神你的亮光照亮我们，能够让我们，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愿意改变的，愿意得到那样子的一个想法，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成为我们周围的人一生的帮助。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